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当我们摸着心的时候，我们大声的有信心的来赞美你。哦，主啊，当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对你说，我们要信靠，我们要顺服你。当你伸出钉痕手抱着我们的时候，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账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主啊，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见你说孩子来到我的面前，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靠近你，主，我们就越认识你，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多的有你，如果我们靠近你，我们就活出你的样式来。哦，以至于像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主，让这个人全然就投靠在主的怀里。哦，是的，我们属于你，因为你说你也属于我们。哦，因为你说，神啊，你若是没有把你的独生爱子没有留给我们，你岂把他跟一切万有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真是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赞美你。主要时候我们想这个求下权，你乐意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好叫我们在里面真的没有饥渴，好叫我们连不仅没有缺乏，我们真的在我们连饥渴都没有。主啊，一直你带领我们，你说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总会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偶尔躺卧在那青草地上，让我们吃的喝的一无所缺。赞美你，赞不仅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灵里面一无所缺。我们赞美你，我赞美你。所以主啊，在一天的开始，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因着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神，你总会引领我们这一天的道路，你总会保守看顾我们，你总是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旁边。哦，主啊，你更是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到时候我们好像从里面没有感觉什么，原来你已经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这是何等的平静，何等的安稳。哦，好像我们多少时候正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哦，少壮的狮子还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哦，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也是我们应该可以大大的有把握的为主来做见证，因为你真是叫我们一无所缺。赞美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我们真相信你的话语不仅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话语在我们的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你的话语不只是我们的是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哦，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你，赞美，把你的心向打开，让我们进到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看更多前书啊，第十五章。昨天我们读过这一遍，就从这个33节一直读到49节。保罗基本上要回答我们两个问题，或许有人问他，不过从某角度讲讲，好像角度保罗，如果用口气啊，好像又不太耐烦。我们问他这个问题，或者有人问他问题，到底复活是怎么一回事？这整个过程怎么发生的？怎么从这个从一走到二到三站到四，好像做一个蛋糕做什么，有个次序的，那到底是什么次序？那每个次序那个中间的这个步骤是什么？会有什么发生？好像保罗没有太多的耐心啊，回答这个问题。那但是也问到，那复活的身子跟不复活身子有什么不一样？倒过来，那个老的身子为什么一定要复活？不是老身体旧人身体是神创造的吗？既然神创造都是好的，那为什么这个老身体要过去？好像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好像也没有太有耐心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问了讲一句话的时候，他说无知的人啊，我每次都要这样，我就甚至保罗原来 你的脾气 也差不多。当然我相信保罗不是这么一个没有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么灵里面呢啊不成熟，我相信他很，只是他用一个我们需要明白的这个重的态度来明白他，我们讲这句话，因为对保罗讲，这不是可以解释出来，解释出来有，坦白说，第一个不容易解释，或者很难解，这个解释完了以后，你听不懂就听不懂。你没有尝过榴莲，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样子，打开特别闻到那个味道。如果你定义这不是你要吃的东西，我再讲的是白讲。最后好不容易有人劝欧牧师，如果你不敢吃，我教你把那个榴莲剥开以后，把它 freezer 里面，把它冰冻里面，从那个冰冻拿出来，你就吃不到，你就闻不到这么。你说香我说臭，也就没有闻到这么臭。哎，没想到一吃以后，真的水果当中没有一个味道跟榴莲一样。我不是特别说有的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过我知道有些牧师啊，他一讲到榴莲就流口水，真的一讲就流口水。他去到东南亚的时候，每次去哦，牧师你吃一定要吃，有些吃到那个已经都伤风感冒了，一说太过头了。Anyway， 我讲这是，如果第一个告诉你你不见得，因为地上没一个 reference， 没一个所谓，如果你没有看过西瓜，我可以告诉你，西瓜好像一个篮球一样，这个叫做 frame of reference， 就是你看那个西瓜。你看没有看过西瓜，不过你看过篮球嘛，所以我告诉你，篮球西瓜跟篮球有点像，当然不是，篮球跟西瓜是两回事。那当然哦，如果是篮球的绿色的，打开里面有点白，里面是红的，慢慢你就明白，原来西瓜大概是这样。不过你还是没有看过西瓜，还是没看过西瓜。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这个叫做你没有看过东西，你可以找一个类似的，叫人家有个比较具体点的，这个叫 frame of reference， 然后从这看得见去揣摩去分析那个看不见。保罗说这可以，但是要紧的是，我讲了半天，如果讲了半天从不懂变成懂，从不信变成信，倒怪你还算没有经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呢，保罗确实是真的很有技巧。原来最后无知人这句话的意思，只是问到一个问题，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当你信主那个时候，十字架不是活化在你眼前吗？我那句话也给我想了多久，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有。什么叫做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读这个加拉太书，想想你当年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信主，然后用一句话，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所以对保罗讲，十字架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不是我们把圣经说哦，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在当时很糟糕，是你们基督徒把它描写得这么漂亮。保罗说我解释你们还是不听得懂，也不见得一定下，但是你信主那一刹那，那一刻，不是你接受了一个事实，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吗？对我讲是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我不说没有读过圣经以前，当然我不是神学家，也不是。不过对于圣经很多讲话就是一个思想，所以信什么？信这个思想。为什么要信这？因为你讲得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很有口才啊，因为这个还有动作啊。啊，等等完了以后，哎呀，他讲的这么，我信的这个人。所以我信得过他讲，这个叫做 frame of reference。 那个人讲的再对，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你不信那个人，他讲了半天白讲，你也不会听的。不过你喜欢那个人，你考虑都不考虑。所以真的有时牧师你讲的，我有时候问你们听得懂吗？牧师没有问题啦，你讲的我去怎么照单全收，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讲100句话99句是对的，有一句不对的话，那你们不就完了吗？怎么可以照当全收呢？那你的思想在哪里？ 那思想以外，你要分析，我还有一个，到底这个人讲了半天，你同意他的思想，但是你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为什么神是又真又活？因为旧约的人，他说经历过神，亚伯拉罕、大卫，新约时候这些的人经历过神。教会历史2000年，这些人他们甚至为主这个殉道，他们因为看见过神。当然有人说了，其实我也碰到蛮多人，有人告诉我看过神，有人说他上过天堂下过地狱，好像跟我讲这些事情，我怎么能够判断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神？这带出一个很重要，你生命有改变吗？你看过这位复活的神，甚至这位复活升天的主住在那里面，你整个人生有改变吗？这个叫见证，见了叫证，你没见的做不了证，你没有见过或是见过没有证，那这个也就是乱见也不定。我们常说了，哦，要讲方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邪灵讲方言。所以你的生活叫做果子，你的生命很重要，但有没有接触生命的果子？雅各书讲的最多，一个泉源里面不能够出甜水又出苦水，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讲叫什么叫真葡萄树，那葡萄树还假的吗？ No, 那个字的意思说，因为有很多的植物也像葡萄树，是攀藤的，远看你根本分不出来，甚至你不是做农的，你走进去还看不出来。不过那一看就看，这是葡萄树，这是不是葡萄树，或是这是野的葡萄树。怎么看得见？他没有遇见过神，他讲是很重要，这是不能够否定，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你吃过就吃过，没吃过就没吃过。不过完了以后，你要看他的见证。所以见跟证是两个分不开的。我常真的我觉得中文有些蛮妙的，我中文很差，句子也讲不清楚，字音也咬不准。不过我觉得中文有些蛮有意思，见证，没有证，没有见过就乱证，这蛮麻烦。有些人看见了也不证，那也是蛮麻烦。那到底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anyway 复活，你看过这位复活主，感谢主。这复活主有没有住在里面？如果有，感谢主。那价值结果是什么？所以整个加太书在讲一件事情，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如果你看见过这位复活主，从两个角度，一个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你是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然后重生得救以后，这位复活主就成为生命的主。所以整个加太在 argue 一个事情，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又在里面活着吗？如果有的话，怎么会生活乱七八糟呢？怎么会这么软弱呢？这么害怕呢？这么批评啊？这么论断呢？这么愤愤不平呢？这么嫉妒？这么贪心？哦，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那底下就问一个问题了：你看过主跟没有看过主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生活还是这么糟糕，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不是做出来，那叫宗教徒；一个基督教徒那是做出来、装出来。讲白一点。法利赛人就这样，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基本上是很好一个字，叫做分别为圣 separate， 不过这个字也用了叫做演戏，就你不是那个人，演戏的时候你装那个人，但是比较是、这也没叫坏，不过用到耶稣讲这个宗教家的时候，法利赛人呢，上说假冒为善的时候，法利赛这个人，这个名字就是分别为圣，然后耶稣加个叫做假冒为善，这个就是他在演戏。所以基督徒不能够走这样，你看见就看见，有就有 ，you got it, you got it, you don't, you don't。那如果你说我有，我见证见过耶稣，那你生活有见证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又回到这个话，见不见有什么关系？懂不懂？如果没有见过，那懂了，懂不懂有什么关系？头脑懂了 ，OK， 懂了，然后又见过，那很重要。不过见完以后，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什么的叫见证，那有没有见过有什么关系？ 那坦白说回过头来，多少人跟我讲过他见过神，见过甚至邪灵，他就见过好多，所以你搞不清楚他见的是真理来讲。那生命活出你的领受，活出你的见证来。我还是比如说 A 总、哦、他比我小一岁，这个拉比、他以前是 hippie， 在美国长大，大概在美国生、他家还有应该照他讲还蛮生活蛮好，后来他对社会很不满意，就跑到山里面做 hippie， 做嬉皮去了、这个戴个花在头发上那个，我们在旧金山最喜欢的、If you come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you wear flower in your hair.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唱的歌。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遇见耶稣就了事吗？没有，他就马上听耶稣的话。遇见什么？耶稣说：“你回以色列。”他整个的 life change， 从美国跑，而且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对基督徒一点都不友善的，以色列的政府对基督徒是一点都不友善的。如果听到你是弥赛亚 Messianic Jews， 你是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他很为难你的，甚至你入境都不准入境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是犹太，我要从苏俄回来，从哪个地方回来，一听到你是信仰是基督教，他不准你进来。所以 Messianic Jew 在以色列，其实跟以前主耶稣基督时代差不多。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门徒，包括他自己，包括初代教会，逼迫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就自己人，犹太教的人，讲得比较准确点。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真的，你遇见耶稣，你整个生活改变，然后改变什么？因为你遇见了主。你一生就是为他来活，为他来活，就是这样。这个很大的操练，我还在学了，我不知道还要学多久才好一点的，继续学。我相信这我们的操练。OK， 所以回到这地方来，保罗说，有人讲无知的人啊，不是藐视你，只是说你知道是一件事情。如果你经验过，知道。已经越过了知道那个所谓的卡关卡，或是那边卡在那边，怎么会这样，你越过已经吃过，你尝过已经经验过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你的困难。 OK， 这是33节1到37节所说。所以昨天我们谈了一下所以这个就基本上36节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那要问的是，你死过吗？你现在活过来了吗？所以整个的死与生是一个过程，而且必须经过过程。昨天我花一点功夫在解释，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从某角度上是死了，一粒种子落在地里面，怎么死的？因为整个的环境叫它死掉，那个的泥巴，那个土壤，这是它过去没有的经历。然后呢，它怎么死了？它那个壳就破了，壳破了，如果是死了就死了，但是壳破了以后，突然发现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子，那个人，看怎么说，是有生命的。破了壳以后，如果有生命就有生命，没有生命就全都没有了，久了以后就全部不见。不过里面有生命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复活？因为有个生命在里面呢、你就看见复活的大能就显明出来，它会 survive， 它会长出来，它甚至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它可以在这个训练的当中，土壤这个里面，从一个的环境，它从死变成生。死变成神，这不是，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修养，是一个所谓的叫做突变啊，锐变，看怎么说的，意思说从没有变成有，从壳也死了，里面那个人也会死，一般来讲他已经没生命，但是你丢一个同一个类似，就是同样一个种类的种子，但这个种子不是已经里面是空的死了， 不会有一些种子瓣里面呢晒晒啊什么东西啊，都它已经外面干了里面也干了、等等，都就完完。不，有些你故意保存的种子是为了下一年这个是这个撒种的时候，或收割完以后，到底下次撒种你会保留一些种子，这些种子你好好的保养的哦，因为你要 keep 住它的生命，所以到下一次撒种的时候，虽然你把它丢在一个这么的环境，叫做土壤里面环境，因为这些种子以前没有在土壤待过的，它在植物的上头待的，在谷啊麦的上头待，直到成熟就下来，然后你做这个农夫就收了一些的种子，为了明年撒种用。所以到明年的时候就撒种，这群干什么用？就拿出来撒种。这个种子没有碰过泥巴这些东西的，突然丢到泥巴里面，湿的、热的、太阳，知道怎么就？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很大的考验。考验第一个是什么？那壳就开始烂掉。那你心想说，那完了，壳都烂了，保护它的都烂了，那里面的那一定烂了。不，有生命给灭生就在这里。所以那个的环境可以帮助你破碎，但这个环境也帮助你成长。如果你懂得明白这个的话，你可以用圣经的话说，受苦是与你有益，不然的话你就白受苦。受苦是与你有益， either way it's good， 让你的老我破碎， the other way 让你那个有生命的那个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边讲，所以讲叫什么？若不死就不能生。我想昨天讲的跟今天刚所提的一下，我在解释这个，并且呢，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种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却是就即如这个麦子，或是别样的这个壳。换句话说，没有人种个麦子，总是种种子。主要的 point 在这里，你看那个种子的时候，跟将来要成的那个麦子，那个是不一样。样子什么？这就带出保罗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原来复活带出结果是，你不能够想说复活就是好像，哎呀。啊，如果复活了以后，大概还是人这个样子，一说还是这样子，啊，怎么这个等等，是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生命，从这个种子变成这个树，变成一个植物，但是那个的整个的所谓的样子，甚至包括里面的组织都很不一样。基本上你读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撒都该人问说复活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总讲复活的时候是不嫁不娶，甚至用到其他的话，包括是不吃不喝的，可以吃可以喝，不可以吃不，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天使是不嫁不娶，换句话说，当你复活的时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所谓的，如果是有个具体的 physical 的这个样子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坦白说，你认不出来的，你认不出来，这以前是一个种子，现在是这样。主要是用个比喻啊，现在芥菜种的种子有没有豆大一个？有一天呢，有人告诉我牧师，我要给你一个芥菜种的种子，这是一个标本，它是放一个纸上，然后呢，用个塑胶把它封起来。为什么要封起来？因为牧师我不能够给你一对子这样，因为我把放在手上打开的时候，风一吹啊，你瞅呼吸啊，这个芥菜就不见。所以为了让你看得见，所以它是一个标本，所以弄到一个硬皮纸上撒一些芥菜，然后用那个塑胶把它包，好像那个相片一样把它包起来，这样的话你才看得见。那个芥菜纸跟一个真的比一个那个什么狮子还小，比芝麻小多了。但豆大一个，你可以说这成为一棵树吗？没有人可以思想。 从人的里在这么豆大的东西了不起，长大就这么多一点，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完全在你的理念里面不同的一个东西，起码从外面的外表来讲，坦白说从里面的性质来讲也不一样，后面要解释。但是很奇怪的或是很奇妙，原来这棵树是从这个籽正在出来，这个稻草是从内粒籽出来的，谁能够解释这个？所以有人这样说，今天说我们发明一些东西，基本上你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你只是发现一些东西。发明的意思是从无变有，今天你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你只是发现一件东西。坦白说，一些科学家今天能够发现的，只不过是发明当中的一点点而已。谁能够告诉你这个宇宙有多大，星球有多少个？这些星，因为这个宇宙不是你发明的，不是你创造，你最多能够说这些星球我发现了，多发现。你望远镜做得更好一点，就多看远一点，就发现哦，还有几个星球。等到做得更好，就发现没一个能够发明。所以从圣经来讲，特别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特别从创世纪的角度来讲，认识神是 Creator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但你不要只是认识神是发明的神或是创造神，你经历过他的创造吗？牧师怎么进到创造？神迹奇在你的身上啊！这个人是生病的，这个人一个脚长一个脚短，你为他祷告，这个脚就长出来，这还不怎么样，这已经让你惊艳点什么叫做发明，因为这不是你天生能够做的。当一个人脊椎骨断了以后，你为他祷告，这个就直起来，你站在这里你祷告，这个人就躺下去，你才发现果然神是大能的神。也因为只有这种的大能，当然我们经历到 demonstrate 不是一点点，你想这神多大。所以你在开始 again 回到这个叫 frame of reference， 你看到这些能够更加的明白，更那些看得见。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刚我讲一个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神学观。当主耶稣医好一个病人的时候，人家就 question， 他养完这病人就跟着说，你以后不再犯罪，你的罪得赦免。哦，这些神学家在问，他是谁啊？他怎么可以说这个人的罪得赦免？他是神吗？他乱来。耶稣就问他一句话，你们都听过，这个人叫他病好容易呢，还是叫他罪得赦免容易？他问的问题把人家真的问到。从一个角度，我说你罪得赦免容易，因为赦不赦都不晓得。但说你的脚好起来，他没好怎么办呢？你就拿石头把我打死了，所以那很不容易。不过从神学角度来讲，医好一个人的脚容易，但是他的罪得赦免是不可能，是因为只有神可以做。你看呢？你只要想想神的话，你突然发现你的小头脑你要搞清楚是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主，当我的头脑在福音派、在基要派、在保守派走了几十年以后，甚至做传道，我突然发现我头脑已经不行，我太多东西不能够解释，太多神的事情不能够解释，太多神做的工作我也不能够解释。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神为什么这样？你说的牧师你讲到神是爱我，我们情况这样，神是大能，为什么我这样？但我跟神说 I give up， 我放弃，我根本不能做你要我做的工作，因为我做不来。因为每个人问我神是真还假的，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听到有一个人叫摩西的，神向他显现，叫摩西说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就会讲什么？谁叫我？这人一定要问谁叫你来的？最后摩西还是不肯去，就这个是我不会讲话。摩西说，神说你不用讲话，我叫你哥哥讲话。摩西还是在啰啰嗦嗦，神生气了，把这杖拿出来， 一丢在地上变成鸟屎，抓起那个蛇的头，还抓它的尾，这个蛇变成，把你的手放在袍子里面，你的袖子里面拿出来都是马蜂，放回去又好。然后神告诉他，你出去的时候几样事情，这个杖还有神迹奇事。你不是神，但神要你做神的事，请问你有本领吗？所以感谢主，你很谦卑，你说我没有本领，但这个谦卑不应该是推卸，如果万一推卸，神还是蛮有忍耐的，我叫你做这叫你做做叫你做。然后突然就在那个1986年神的灵降临下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后来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过去那个 mindset 啊，所以有人找我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讲很多别的事情，希望他不要提这个。不过当有个人就跟我说，牧师好奇怪，最先我还觉得奇怪什么，问了几次，最后他受不了，我也说，我说你讲半天奇怪奇怪些什么，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一个热下来我手就好了。我说真的，我做牧师做了多少年，我还才说你为你祷告好了，你的祷告神垂听的，所谓神医治的，然后我还问说真的。我要告诉各位在这里，神的同在是 must， 神的同在带出神迹奇事，但神的同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迹奇事，神的同在让你有神证明你所传的道是真的道，好叫你所传的神是真的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没有神迹奇跟你一点关系没有？行出神迹奇事以后有没有有果效，以至于你好像 被人家所谓的肯定，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有果效，用圣经的话我解释好多次，那个叫奖赏。什么意思？不是因为做了所以神给你的，所以你厉害，所以表明对我们讲奖赏，说神要你做的没有落空。奖赏 reward， 翻成 reward 这个字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做得好了，所以他做得好了就给他多一点了，他做得 好了、但是不够他就给少一点了。所以奖赏意思说越好给越多越报。圣经那五那个所谓的五千两千，不是做好要给更多，是还没有做前省钱给他更多，有没有？先省给他五千，给他两千，给一千。不是因为他做完以后神说给他五千万主人，不过祷告确实有一件事情，因为他忠心，所以把那一千的拿去给他，这知道有时有的。不过有 made a point 在这里，整个的奖赏的观念你一定要明白，奖赏观念就是用这句话，神叫做应该什么叫 compensate 或者 recompensate， 就你做了神把它补上去，你做了，你做了这么多劳力，神把这个劳力补上去，你做的甚至你花的金钱神把它补上去，意思说神要你做的你一点不会落空，很可能在做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没有，我要掏腰包，我要花时间，我要花体力，哎呀，做基督徒要这么苦吗？你看他也是做牧师，我要做牧师，我跑一跑去做多苦啊。神说你要不要做，包括弟兄姊妹当你服侍，你觉得好像给了给了是不是有点亏啊？那不做基督徒不一定要这样子啊，因为他也不会做这样子啊。你存的钱存的钱就做短圈，存的钱存的钱就去支持，你存的钱那个人存的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啊，做基督徒甚至还给人家亏两句说，哦牧师啊你生活要有一点品质啊，有时候觉得有点酸酸的。神说你不要这么啰嗦，你要不要做？所以我常讲这句话，当你觉得有点好像吃亏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到主跟你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谁可以跟主的爱来相比？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OK 好了，神啊，既然你问我摆上这么多，我就问你就摆上好了。没想到一摆上的时候 好像超过你所觉得能够摆上，你突然发现应该就是这个能力或者这个的资源就跟着来。这个叫做神用这句话不恰当的叫做补偿你，不只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为主摆上这么多，但是神是说我从来没有，你只要愿意做手资源就跟来，我做所有的同工没有一个做，现在你的预算是这么多，我现在给你这么多，如果你做得起来，如果你愿意去做，做起来你要不要担心后面的那个预算，我就想办法我不会找出来，就是你做的更大的预算比你的预算更大，另外你做起来我一定要把你做起来，这个叫奖赏。奖赏不是说、哦、我比他努力说我得更多一点，他少一点不努力的时候，奖赏是说让你神要你做的一样都不会落空，包括神迹奇事，包括所有的机缘在你。所以呢，这边讲这个很重要的死跟我，所以今天讲跟昨天讲是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因为保罗这样的说。那后面的这边就讲到，既然讲到这里，即如那个麦子或是别样的谷，就说他现在这个的这个所谓的种子跟将来长的是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当你做的时候，当你走过这幅，你突然发现顺服到神后面带着结果跟以前是不一样，而且这个我当时好的结果更好结果，你从复活角度来看，所以神不仅所谓的 recompense you， 不仅补偿你，神补偿你的时候是不得了事情，超过你所想所求。所以那句话在我心中几十年没有跟我们读过，这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你不爱他那另一件事情。什么叫爱他？是走在他旨意里面，这罗马书里面说，哥林多前说你爱他，然后底下一句话、哦、我羡慕的很，是你眼睛没看过，心中没有想过，耳朵都没听过。我很感谢主，我们年纪都大了，我跟我妻子，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讲这句话，神为我们所预备是过去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中没想过，是这样。后面要好成什么、哎、不要跟我说、哦、牧师将来在天堂神给你一个大冠冕，我说不要，那太重了，永恒里面压那个头啊，脖子都不见，我不要那个，只要神要我做的我都能够做出来，听得懂吗？只要神要你做你都可以说我完成了，只要神要主耶稣做的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那句话叫成了，这就是神给你最大的奖赏，你一生不是白走，你可能付过为主付了很多的代价，甚至为主用这话吃了许多的苦，被人家埋怨，被人家嫉妒的等等等。不要告诉你，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且你每一天或者到最后神啊你要我做都做，保罗 exact 讲同一句话，我该跑的跑完了，该做的做，如今有冠冕或存了，千万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保罗讲的冠冕，保罗讲的冠冕不是真的那个冠冕，保罗讲的冠冕是赛跑以后跑第一头给你用橄榄树枝子做一个戴在头上，那个叫做得冠的，那个不是金子做的，那个是用橄榄树的这个枝子做的。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戴一个冠冕，那个冠冕不是人要戴的，那叫荆棘的冠冕，有没有听过这个？但是这些人都有个同样的，对于他的人生，对这个冠冕下一个定义，这是什么？就证明神要我做的都已经做完了。管你是橄榄树的这个冠冕在众人面前跑第一，管你是那荆棘的冠冕，他们宣告的是说 It is done， 已经做完，这叫奖赏。所以我跟成功神学的想法差个十万八千。 当然神还用我们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把更多的资源更多放手中，因为他还在用你，但这不是用你夸口，也不是因为你比较厉害，神定义照他计划在整个过程当中。 OK， 既然讲这话，那个麦子，所以到了38节的时候，一直到这个30，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OK， 这样子我这样一讲讲太久了，这个我们从这个38节读到41节，我们来读一下38节到41节，我们再来读。但神随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指力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OK， 读到这里，保罗made第二个很重要的 point， 昨那个第一个 point 就是从这个35节一直刚刚我们读到的，我40节，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整个的，他要解释这个事情的观念，告诉我们一个人他的死跟活是很重要。 OK， 第二个是什么呢？每一个的神所造的都有他的荣光，包括现在我们的身体，包括现在地上的东西，神所造的都有他的荣光，这个荣光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所以亚当夏娃神造他的时候是有神的荣光的，因为造神的形象按照样式，所以亚当夏娃这个身子也是有荣光的，天上有天上荣光，地上有天上荣光，这些荣光代表每个神的创造的不同，日头有日头，月有月，就是人，人跟动物就不一样，就是都是人比较我们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荣光，因为这个荣光是 reflect 神的荣耀，这个所以每个被造都有神的旨意在身上，不是我来跟你比，是你要回到一个问题，你活出神的荣耀来嘛？所以呢，所被造之物，天上的地下，这边讲都有它的荣光，这个荣光是 reflect， 所以我会把这个字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怎么一个我显出在我上的荣光，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就是我走在他的旨意，为神活在他创造我的目的的里面，这是整本圣经都在讲。神要求一个人的，如果对一个人有个期待，就他活出神的样式来，活出他的。所以我已经提过三样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我再说，我很感谢主，从末早我真没有真像保罗说，我真不配，我神学没读过，没有，但是我对一切的观念。好像神帮助我弄了蛮久，三个事情要弄开弄清楚，第一个叫做命定，第二个叫呼召，第三个叫旨意，不要把这三个混在一起。命定、呼召跟旨意，命定是什么？就是你要显出神的荣光，就是你要活出神的样式来，这是你的命定。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读到罗马书第八章，马上保罗讲这些，我已经讲了几百次，我还是要讲，因为太多人这时候还没有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弄清对你的帮助很大，起码对我帮助。什么叫命定？不是将来你做总统啊，做什么，是你活出主的样，所以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造。什么叫做神的心意？第一个，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按他这个长子的心意。第二个是什么？叫做呼召，叫 calling。那这个我们每个人就不一样，可能神呼召你，在企业里面做个 CEO， 可能在企业里面做个员工，可能做医生。 可能做军人，可能做政治家，这个叫呼召。神把我们呼召在不同的岗位上，甚至神呼召你一辈子就做一个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不一定要在职场。不过相对的，如果神呼召在职场，千万不要做出来做传道人。哦，做传道比较那个，以前我们讲鼓弟兄姊妹，你早点出来做传道，我现在不干这种事情。人家是神呼召他，不是我呼召他。如果他在职场，他应该留在职场。为什么一定要叫教会来？不祷告，如果神呼召你到教会，那也要问了，那神给的恩赐什么？所以呼召就是说，今天我们讲了半天，主日的时候我讲了半天，这个叫教会 church。church 是什么呢？什么叫教会？By definition, Ecclesia, 这个字就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教会永远不是一个建筑物，那个叫教堂。教会永远不是一个机构，那是同乡会、工程师协会。教会永远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这群的人被谁呼召？不是被人呼召，是被神呼召。教会这群的呼召出来的，有两样事一定要发生的。第一个，他要知道呼召出来干什么，那个叫做使命。第二个，他要知道他完成这个使命，神给他的这个本钱是什么。你要做神的事，你要知道神给你什么。如果神给你有教导的恩赐，就是说传道人，你就应该去学习怎么教导，把神的神学各方面来弄清楚。如果神给你个恩赐是说宣教的，在那边有刚强壮胆，有适应当地的生活，因为我讲恩赐讲了几十年，你知道那边的你会神给，不是每个人去做宣教人的，有些做宣教做几个月就受不了，水土不服啊，精神有这个错乱啊等等，这是恩赐，所以你需要给。有些呢是他特别喜欢牧养的，牧养的他真的没有时间去花功夫更深入读神的话，不是他对神，他不需要读神的话。现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这不是我说的，是神学这个神学讨论跟教会讨论的结果。很多时候神学院的训练的不是做牧养，神学院训练的这些的毕业生都是做教师的，因为整个神学院教他就是怎么讲道，怎么去研究圣经，什么叫做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什么叫在前背题在中后题背在这个在后背题，然后讨论哪一个派是比较对的。出来做教师很重要，但是这些的出来不见得很有果效做牧养，包括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时间，没有这个耐心，或许他的选择是要花功夫去研究神的话，没有花功夫去帮助弟兄姊妹，用神的话帮助弟兄从困难里面走出来，不一样。谁对谁对不对，绝对不是，是在于神的呼召。神呼召在职场，人家的当你愿意献身，这一生归神来所用，当你信主以后，叫做这一生为主来活，我要向主，然后好叫在任何环境我都能够活出主的这个活出主的那个见证来。第二个，你知道神把你放在哪里，放在教育界，放在医药界，你看看过去神怎么带领你，或许突然的改变也可能的。他本来不是一个传道人，可能他不过是这个做科学家，突然变成医生，会有，但是他要清楚造神，当然很可能神会要做传道人。命定清楚了，呼召清楚，这时候麻烦你再来跟我谈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如果你也不愿意献身给主，你也不愿意顺服主的安排，把你放在那环境，然后跟我说牧师啊，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你本来就不知道神的旨意，你也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你也不愿意为主来活，也不愿意顺服主的带领，你还，所以你根本，我根本不在神的呼召的里面。神说我跟你讲，比如说你是做个木匠的，你跑来跟我说这个我是做铁匠，你问我做木匠这个木头怎么弄才会好，请问你找我找对了吗？我是铁匠，如果神把你放在做这个环境做医生， 你跟神说，我不要做医生，我要做这个企业家，我要发大财。神说，如果我要讲我对你的旨意，是让你怎么做医生，但是你心想是要怎么做老板，讲得通吗？我一直跟你讲怎么做这个做医生该注意了，因为我是医生啊，如果是我医师，我告诉你们。所以好多时候弟兄姊妹真的他们非常尊重我，你真的，我真的同意。哦，他有时候我妻子都受不了，就人家这么个这个人，你要就人家要你带他你就带他。我就笑笑，有两个我带不动。一个是什么？我盖不住，因为他太聪明了。你更大。第二个是什么？因为我发现他要做的那个东西，神的呼召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许说神呼召不是，他应该去跟另外一个人，他不应该跟我，因为那个人才是可以帮助他进到神的呼召里面，因为在神的呼召，他才能够更加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在医院要做企去学习企业怎么做吗？哦，我不晓得，现在这个 MBA 很流行的。不，我意思说拉得上吗？你在教育里面讲这个医药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尽到呼召，你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项事情你要把它弄清楚，要把它分得开。如果这项分了，你就一搅乱在一起。牧师，我的命定是什么？我命定是什么？这三样事情你把它分开，你突然发现这几个步骤走完以后，你非常清楚。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是他是谁，就从这三方面来。他是神的奴仆，有没有听过这个？然后他是奉召做什么的，有没有听过？然后特派他做什么？做使徒。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如果你要讲篇道，一节就圣经就要讲一篇道，这可以影响一个人追求的一生。你知道你的命定吗？你是神的奴仆吗？基督的奴仆吗？你有呼召吗？你才知道特别做使徒，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他跟彼得不一样啊，彼得是做犹太的使徒，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前面两个没有搞清楚，后面那个是出不来的，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回到这段经文，每一个人，地上跟天上，每一个人每样事情都要显出都有他的荣光，因为每样的被造都要显出神的荣耀，荣光、荣耀等等等等，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具体说，你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是把整个救恩、救赎连在一起。过去我们是背叛神，现在你愿意委身给神。过去我是为自己来活，我一生的打算就要做这个做的，发这个发那个赚钱。我不说嘛，当我在职场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大学还没毕业，其实那时候我的两个最大心愿是什么？一个是赚钱，一个是管人。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可以让我整个我的这个人呢，翻转过来。因为我是从一个非常真的困难家庭长大，初一的时候就父亲就不在，我们家一片混乱，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不说这个从这个消极，我只讲严重有多严重。他也在找他的人生，他对我很好，不要误会的意思。不过他自己要处理他问题，我一生怎么走过来？OK， 你们行，你们行，你们行。有一天我要更行，我钱要比你多。第二个，我管的人要比你们多。所以有时候笑笑，今天成为一个船长做几十年，现在看到弟兄姊妹在发，我也没有发。看弟兄姊妹要管人，我也没管人，甚至被人管。要紧是，你愿意委身吗？你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当这两样事情都，你都有个清楚的交代，起码对你在神面前，我要告诉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很自然的。孩子听你话，你就跟他多讲点嘛。 孩子，虽然你可能这个计划是十年以后就跟他讲，不，你觉得他真的很听话，很成熟，用这句话，你就乐意把事情讲。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两个孩子，特别是老二。哎，老大成家，所以他比较忙。老二，他们俩都对了。其实很多时候，哎，你不要讲了，讲将来的事，你身后的事，包括你的财务。你可以问我妻子，我们早就跟他讲，因为我知道他们很成熟，因为我知道他们用这句话，用大家听完叫很听话。从另外角度来，听话不是没有意见哦。你跟他拗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搞不完。不过他们真是没有事情，这没话讲，所以就乐意把我的事情跟他讲。乐意怎么样？甚至我将来要在台湾还是再回到美国等等，都讲这一大堆。哎呦，你没什么意见？我问他什么意见？当有一次，那时候他们还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学、高中，有时候我在讲我要一个回台湾事情，那大家教会说：“哦，这个要希望我留到不要。”然后。如果说我要休假，我就我的孩子，然后我们的教会真的很，他知道我不会去，你要全世界哪个地方，你们要去哪里，我们教会就带你。我说我回去，我不需要，我的这个弟兄就问你不需要，你的孩子需要，回去问问你的孩子，我们都是同辈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弟兄啊，知识们，我回去问了孩子，我正问呢，老大没怎么讲话，然后就说。那过去我们没有，你有没有想到去哪边玩呢？去走了。我说我从来没想到，因为我是真的，我感觉到我已经很满足。如果你要去游哪个地方，我游过的地方，但你还没游过。你跟我讲 Star Wars 有这个什么星际大战都好看，我告诉你，我天天在看星际大战，我没什么好看。我的小女儿突然蹦了一句话，她说 ：“Daddy, it's good. Keep up the good work.”你就这样做下去啊！有时候他会安慰我们，鼓励 Daddy 啊，特别对妈妈说，没有关系啦，神给我们够是够用。像这样，你干脆先跟他讲，将来你有的就要怎么安排。所以我们的会计师，因为我们要报账，因为在台湾报美国账很麻烦，我们找个会计师。会计师说：“你要这样做吗？”我要说在这里，我相信当你的心思摆在神身上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多么的爱你。否则你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够，那个不足，除非你真的全然的委身，这个叫做命定，你全然的顺服，这个叫呼召。第三个，你自然而然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我们再次感谢主啊，感谢神的恩典在你我的身上，感谢主这个恩典，这样的带领不是在某个人，不是只在保罗，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人身上。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荣光，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够活出这个荣光来。这个荣光是反映他的荣耀。那如果我们软弱了，所以中间在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活出这个荣光，是因为什么？那怎么去改变？就带出个死跟复活的重要性。为了要恢复我们的荣光。而且不仅恢复什么，而且带出一个更大的荣光，从现在变成将来。为神的救恩我们现在很感谢。再说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好还在后头，不要离开主，更多的爱主，更多为主摆上。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好还在后头。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在现在上做成就，愿主继续帮助， 让我跟他走在你的愿主你帮助，让我的弟兄姊妹活在心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知道说，主你为我们所预备朝我们所想所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把这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把我们带进心里面，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带进心里面，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带领我们。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真的让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多么的美，多么的善。这现在不过是一个开始，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镜子对着镜子模糊观看，但我们就是看到这么一点，我们就已经满足的不得了，我们喜乐的不得了，我们心中平安的不得了，因此我们真相信你为我们预备是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连我们预备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存一个满足的感恩的心，再次把今天交在你的手中，主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